中國武漢大學近日開設嘅一門戀愛心理學嘅講座非常之受歡迎，吸引唔少學生爬牆翻窗，甚至係搬凳係逼到喺走廊上邊係聽課。觀察人士話，分戀課係中國政府解決人口危機嘅調控手段之一，但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央冇真正去反思點解8億人口嘅時候要計劃生育，14億人口嘅時候要開放生育，單單喺現有條件下收收補補，分戀課其實就是无助于大局。里面的知音地的记者陈坤的报道说，武汉大学近日开始一门恋爱心理学的讲座，爆满的上课场景在网络上引发不少关注，课室座无虚席，逼不入去的人就有人翻墙爬窗，有人就自备凳，甚至是有三名男生是并排在阳台上遥望教室听课。有网友对此调侃说，这些人上堂未试过这么积极，亦都有网友话希望爬上窗台的那三位小兄弟早日系脱单。仲有人话爆满的课堂装不下对恋爱的向往。环球时报见状在微博发文提醒，认真听课的同时更加要注意安全。该堂课的授课老师，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余峰，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说，该课讲述爱情关系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将爱情分成几个阶段，从怎样寻找一个人并且开始恋爱到怎样维持一段关系，同时也教系学生是厘清用不良行为吸引异性是不良的关系。因为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位中国大学姓林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说，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提出七大基础的学科，就是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其中第二就是逻辑学，可见这个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研究逻辑学的人是很少，普通大学也都很少有专门逻辑学的教研的岗位，变成真是重要的。联合国所建议的课程没开，反而就开了表面上看来是可以解决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分恋课。林教授说，现在中国社会的婚姻的质量不佳，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很高，人口出生率很低。出生率大幅下降影响消费，使到将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更加差，几乎可以预期未来整体经济是向下行的。所以促使人口再度增长是中央迫切的危机，因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林教授说，但是中国人口增长不到，应该要先反思为什么在8亿人口的时候要计划生育，到14亿人口的时候它是要鼓励生育，不反思就没办法找到问题的根源。人口肯定仲系会持续下降，即使开分恋课都冇办法提高结婚率。佢话喺现有嘅条件下收收补补，咁只有一条路，开分恋课。但系开分恋课系于大局无补，真系冇办法。中国高校传播联盟去年嘅一份调查或者印证咗呢位教授嘅讲法。呢、这个调查显示，有88.23%嘅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认为恋爱课嘅意义在于树立正确爱情观嘅，占咗55.54%，可以帮助解决恋爱当中实际问题嘅，占24.9%，但系认为可以帮助青年揾到一份爱情嘅，只有4.47%，甚至比认为系开呢门课冇咩用嘅人系仲要少。事实上，武汉大学并非开设分恋课的唯一学校。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过《婚姻与爱情》；2015年，郑州师范学院开设《爱情心理学》；2016年，天津大学开过《恋爱学理论与实践》；仲有南京大学亦都曾经开设过校园恋爱公开课，都好受学生欢迎。中国一位嘅大学生系黄琦对《美国之音》话。分恋课在校园会大受欢迎，估计与自我压抑和欲望解放有关。他说，大陆年轻人在渴望恋爱的年纪被迫学习，性与欲被压抑，导致了进到半成年的时期对性与欲的探索蓬勃扩张，在渴望恋爱的年纪又因为是受甜宠剧的情节影响而产生幻想。但是幻想被压抑之后，不是变得冷感，就是在课堂上更加积极进取，试图透过各种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欲。相较之下，恋爱课在台湾大概不会是什么新奇的事，因为台湾早已经过了那种对未成年禁爱令的时代。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从中国治理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开设分恋课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信号和指标，甚至是必要的。 他以爱国主义为例说明，中共透过播放长津湖电影再掀年轻人的爱国主义风潮，取得很大成效，自然可以想象中共当局也会希望藉由鼓励大学开设分娩课，让成家这个社会工程也都获得成功。
而且这其实是一种激励呢，就是这个讯号带来的就是人口的转变或人口的这个重新成长，是有这种社会工程是可能有机会的。
刘正山说，而且这个其实是一种激励，就是这个讯号带来人口的转变和人口的重新的增长，一种社会工程是可能有机会成功的，何乐而不为呢？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分娩课爆满的现象是青年对爱情的向往，希望透过课程获得爱情的快速的解放，以及补足年轻人对两性和性方面知识的不足。刘正山提出了更加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也就是当个人的物质满足之后，就会继续去追求圆满的人生。分娩是一种追求幸福感的动作，这个意味着中国的物质条件已经达到一个的水平。但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他个人认为大部分的两性关系应该是透过家庭、社区或者是家族等方面是慢慢地建立起来，但家庭没办法为子女自信的两性榜样与参照，因此青少年只好寻求新的指引，而这个指引来自大学最具有权威，因此大学开设分娩课可能是家庭功能的一个问号。刘正山仲认为，中国社会将两性关系越来越商品化，令到所谓的爱情、幸福感、快速感从文艺或者美感的角度进入到商业运作，而变得是物质化甚至是节庆化。例如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光棍节，就是助长单身焦虑的节日，利用网络消费来到填补无情人的空虚，而大学的课程似乎也提供一条的爱情的捷径。
选课而取得爱情，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一种，你可以透过选课取得一种对于爱情的知识，或者是爱情的捷径。
他说，所以透过课程选课而取得爱情，这个当然就会变成好像是爱情可以透过选课而取得的一种知识，或者好像是一条是获得爱情的捷径，那大陆的青年基本上是会接受的。分析人士说，同样重要的概念，例如一些真正是具有醒思的社会课程，好像良善的政治为什么没有受到同样的追捧，值得深思。此外，虽然大学开始分娩课无可厚非，但真正两性观念的建立却应该在小学、中学时期就开设，到大学才开课谈两性和恋爱观。从供给面来看，这个大学逐渐走向哗众取宠，用专业形象来到包装商业化的概念，但最终结果将会是排挤专业。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说，台湾的大学过去也有开过类似的分恋课程，现在几乎都没了。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已经慢慢进到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步，社会上充满各种两性专家和星座专家，大学已经没必要持续成为分恋答案的提供者，因此很多大学课程最后慢慢回归专业。老师如果想开市场化的课程，也都会受到同辈的压力，所以即使是通识课也都走向专业，讲求的是跨领域而不是市场的讨好行为，譬如理工科系的人跨选社科学院的基础宪法等。刘正山说，台湾过去十年已经走到通识改革的路，大学的通识教育是走向专业的，这是因为老师在大学里面的专业压力越来越重，通常是在专业上面行有余力才会在通识课开设市场取向的课程，因为这类课程比较不会成为老师专业上的荣誉的勋章。他认为中国大学开设分娩课很难同提升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是划上等号，而中国的高等院校终有一日也都会面临通识教育改革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